第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着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我们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又来到了早晨最后的一段的时间，虽然是短短的时间，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有一句话很特别，叫做门徒的名。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说到门徒的义，他们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那这里有一个名呢，是和旧约的先知跟义人齐名的，叫做门徒的名。我们现在呢，自然就来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说过我们已经看过前面八章七章了，从第八章开始，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行了十个大的神迹。那么这个十大神迹呢，刚好是和摩西所行的十个神迹刚好遥遥相对的。我们知道摩西不是降了十灾以后，然后以色列人就得着释放了，就从法老手下就离开了法老，然后他们就过红海，然后最后呢就进到大而可畏的旷野，最后呢他们终于进到迦南。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我们看过是这样的一件事。那么现在呢，当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十个灾，就是这十个神迹，就是对应于摩西的那个十个灾。那摩西的十个灾最后呢，就释放了他的百姓，他们终于过了红海，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主也是一样，你知道因着他十字架的救恩，然后呢现在他要呼召他的儿子，从这个埃及出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当时神怎样呼召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所以他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么，同样的，现在如果我们的主要预备百姓，因为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当施洗约翰这样说的时候，因为天国的国王还没有来到，所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最后呢，国王终于来到了。那么按理来讲，主耶稣就不应该再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结果呢，他仍旧说天国近了，你们就应当悔改。而且呢，他告诉他所打发的十二个使徒说：“你们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是要传的。那个时候，主耶稣和门徒们所传的是同样的天国的福音。那么如果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是指着天国的国王近了。那么现在天国国王到了，但是为什么还说天国近了呢？因为这个天国只有君王没有百姓，所以现在我们主来到地上要预备百姓，所以呢他一定要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所以他当初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先呼召门徒。那么然后呢，等到我们的主升天，我们的主复活升天，圣灵降下，那在圣灵里面他又呼召了千千万万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可以说在这个门徒的行列里面。我们今天不止主呼召我们做信徒相信他，而且主也呼召我们做门徒。那么尤其你读第十章非常的清楚，这个第十章讲的你们你们你们，但是最稀奇在哪里？最稀奇就是第十九节20节，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在灵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讲了你们，可见不止十二个使徒， 你们乃是指着所有跟随主的门徒说的。那么因为自从圣灵降下来以后，你看见父的灵就在我们里面说话，所以在他们主耶稣刚刚呼召他们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但他们已经开始被打发了。但是呢，现在主讲到门徒的时候，不光讲了十二个门徒，他是讲了千千万万，甚至于许多是圣灵呼召来的门徒。所以你看，当这些人他们在圣经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这都是主升天以后，主复活以后的情形。你看果然这些门徒们在君王在外邦人面前，那么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呢，你看圣灵已经升了他们。那么而且像保罗，举个例子，保罗也是主的门徒，但是保罗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主，但是呢父的灵在保罗里面对保罗说话。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说，所有这些门徒都是主所召的，主在的时候他亲自呼召十二个门徒，还有其他的门徒，像妇女也跟从，也从加利利来服侍他。但是呢，实在说来，主呼召门徒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所有千千万万圣灵所呼召的。我想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才说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那么然后你们一直主，你就看就是这个主讲这句话是一直讲的，一直讲的人子就到了。所以可见呢，主打发这些门徒出去。那么特别呢，等到主快回来的时候，尤其到了大，尤其我们知道了是大到这个末日快来到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有的人又回到了以色列地。所以主才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所以刚开始是打发，是主刚刚第一次来的时候，然后主第二次来的前夕快到以前，你看见这些人仍旧是在以色列的诚意。但如果你从第十章第一节一直看到最后一节，你就晓得说，实在说来，这些门徒是谁呢？这些门徒乃是主呼召的。那么主不止在第一个世纪呼召门徒，而且你看圣灵也呼召千千万万的门徒。所以这里很自然就告诉我们，这个天国与门徒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主要呼召。那么实在说来呢，主呼召门徒就是呼召天国里面的百姓，天国里面的子民。如果光有君王没有子民，我们知道这就算不得天国。但是所以你看见天国进了，天国进，那什么时候天国到了呢？就是五旬节那一天，五旬节开国的那一天，彼得拿着钥匙就把天国的门就打开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可以说天国到了。那么讲到这个天国里面的子民，那么主怎么预备呢？主是先开始呼召这些门徒，然后也许有五百个弟兄，主向他们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但是其中还有多人是怀疑的，有的退去的，所以最后是120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小楼，然后圣灵就浇灌下来，然后就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那么天国呢，果然在那一天就开国了，所以到那一天可以说是天国进的。但是基本上不要忘记，是从主呼召门徒开始。好，那么这是第十章。那么到了第十六章以后，你就看见讲到天国与教会。那么无论是门徒和教会，实在说来都是指着天国的子民来说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十章特别讲到天国跟门徒的关系，然后十六章十七十八讲了天国跟教会的关系。讲教会的时候，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里面。那么讲到门徒的时候呢，特别讲到那些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人，那些愿意在基督学校里面学习的人，那些长大的人，那些拿武器的人。所以呢，门徒可以说就是教会中的精英。按理来讲，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精英，很可惜就是因为有许多人他们没有跟上，有许多人他们是马马虎虎做基督，挂名做基督就是了。但是你看见有一般的人的的确确他们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所以真正打仗的时候，你看见吗？只有那些能拿武器的。所以你说这个国的实力有多少呢？你看以色列国当时实力就是有60万，60万可以拿武器，这是他们的实力。 妇人跟小孩子不能算，就对生命来讲，他们是仍旧是家庭里面的一员。但真正能拿武器，真正能打胜仗，真正能够征战，能够为有属灵的征战，在谁的手里呢？是在门徒的手里。所以一面讲门徒，一面讲到教会。教会乃是讲了神的家，讲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管能拿武器不能拿武器，还是吃奶的婴孩，左手不能分辨，和左手右手都不能分辨的，都是家里一个成员。但是呢，你如果讲到天国的实力的话，不要忘记，当然是看有多少个门徒，多少个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谁是门徒呢？那我首先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前面呢，主打发他们出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大家记得，这是阶段性的，这不是永久性的。这一次的吩咐是因为起头的时候，我们的主总是，如果他打发门徒出去，他先是打发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手中有一本圣经，那一本旧约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他们应该是最容易相信。如果他们有了启示还不能相信，叫那些外邦人是更难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就着我们的主打发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很明显起头呢，只是往以色列迷失的那里去。所以才会讲说，才会说什么呢？才会说这个，你们进他家里去，要请他安等等等等。但是今天不是，今天如果你真的到全世界传福音的话，圣经的原则，新约圣经原则是对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你不能够应用这一段圣经。你若进去了，就进他，如果他不接待你，还是跺了脚啊，还是等等，这个都错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有的话呢，很明显是阶段性的话。这个任务是阶段性任务，但是呢，等一等，你就看，虽然这是阶段的，但是你一直读下去以后，一些的原则是一直可以到后来的，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羊群。那么这个不光是对第一世纪的十二个使徒，也是对我们今天来说的，要怎么样？所以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么然后呢？要记得，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历史历代所有，你知道，经过逼迫，经过各种情形，仍旧能为主做见证的，那么主老早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父的灵在你里面说话。所以这些门徒有一个特点，就是圣灵住在他们里面，而且不止住在里面，圣灵还在里面说话。这个灵呢，就是你们父的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那个国就是你们父的国，如果用主的口气的话，就是你们父的国。那么这个灵是什么灵呢？是你们父的灵，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有门徒的义呢？我们怎么能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呢？你如果得着了，就证明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已经把那个门徒的义在我们身上主持成功了，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就是光明洁白的洗马衣。我们如果教会真的装饰整齐了，那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不要忘记，在讲到天国的时候，这里很明显讲了，做门徒有一个记号，就是说圣灵在他里面会说话的，门徒在他里，就是圣灵在他里面会说话的。只要圣灵在他里面会说话，他就是门徒。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凡受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光是神的儿女，而且成熟了。现在呢，你看他能受圣灵的引导，证明说他学会听话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所有不只是蒙恩得救的人，而这些人呢，你看见他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然后呢，圣灵能够引导他，能叫他们不害怕，所以他们的生活乃是圣灵同在的生活。所以这里有一个以马内利，乃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是父，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话。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门徒乃是父的灵能在他里面说话。本来没有得救以前你是自由的，得救以后呢，你就不自由了。现在不是单独的，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还记得我还没有成家以前呢，我当然是个自由人，那我最喜欢看的是书店。那等到成家了以后呢，如果我们是两个人走在一起的话，那我要进书店以前我一定要看看他的脸，如果他的脸呢是长脸我就不进去，如果脸是圆脸呢我就进去。那么不是说因为你如果进去会怎样，因为你已经失去自由了，不是说你如果你硬要去会有什么后果，不是。问题就是说现在你看见不是你一个人，是两个人，你只要享受两个人同在的生活，你不再自由。那么我们已经结婚好几年了，到现在这一次也是一样。这一次有一天呢，有一次呢，我们就到了火车站附近，不是火车站附近，我们刚好想买个晚报，没有买晚报，就到附近去看看。哎，结果就到书店看看，一定可以晚报。后来看了一家书店，后面又有一家，后面又有一家，后面又有一家。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台北站到双连站一路上都是书店。那对我来讲是什么？这是书海，这还不是书店。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台湾有几个地方很特别，有好多地方是很特别的，像这个书海就是很特别。我本来以为重庆南路是书海，那么我从一家到另外一家，我最喜欢一条路就是重庆南路，从一家可以逛到另外一家。那么但是我一定不勉强我的姊妹去，一定不勉强她去。所以这次呢，我已经到了那里了。我说好不好，我们从这里一路走过去好了，不要再坐计程，再坐那个地铁过去，一路走过去。那这次不是长脸圆脸的问题，这次我只要看他眉头一皱就可以了，就不必了。长的脸的圆脸就不必了。所以后来呢，我想我们主要在海的中间有个选择嘛。那现在台北呢，除了有书海，还有花海。我说好，那么不是书海就是花海。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跑到花海中间去了。所以这个选择是什么选择呢？这个选择就是不是一个人的，你一个人你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呢？圣灵不光充满我们，圣灵要对我们说话。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小女儿现在已经做了妈妈了。她小的时候10岁的时候，她爱主也得救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有她有太多先期的知识。我们只要让他好好读圣经就可以了，不要有太多知识。所以有一天呢，他祖父生日的时候呢，他说他要把一个金笔呢送给他的祖父，没有想到让他哥哥看到了，哥哥就想尽各种办法呢想要他的金笔，他怎么样都不肯。所以等到这个生日那一天，我们看见他给祖父的不是金笔，所以我就很惊讶，所以我就问我那人说到底什么事发生。所以他就问我的女儿，我女儿告诉她说我觉得祖父生日我应该给他金笔最好，什么人来说我都不应该受感动。她说当我说我不要把这个金笔给我哥哥的时候，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就开始说话了，她一直说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起来了，所以我就最后把我的金笔给了我哥哥。她不知道圣灵在她里面说，她不会向主说你们父的灵在里面说话，没有的，其实是圣灵在他里面说话，他以为是胃在他里面说话，他说来说去说我就哭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10岁的女孩子能够受圣灵的引导，一个10岁的小女孩子能够学习舍己，把一个她觉得应该给祖父最好的东西给了她哥哥，原因在哪？因为有人说话了，她以为胃在那里说话。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懂，原来是圣灵在他里面说话，10岁的小孩子主能够说话。所以这就是天国，弟兄姊妹明白什么叫天国的百姓？天国的百姓，这些子民他们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里面有一个声音，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凡事上教导他们，他们如果顺服这恩高的教训，他们就可以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这些话不是道理，这些话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一个人怎么会灵巧像蛇？一个人怎么会驯良像鸽子？怎么样叫做驯良？怎么样叫做灵巧？圣灵说灵巧的才是灵巧，圣灵说是善良的才是善良，不要人怎么说。所以你看见吗？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天国之子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圣灵能在我们身上能把那件衣服锦绣衣服能够直成功的缘故。最后呢，就是门徒的义，也就是圣徒所信的义，那就证明说装教会装饰心腹装饰整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问说心腹装饰整齐没有，主可以不可以回来，要问说我们准备了好没有，我们有没有一个耳朵能听见圣灵的话， 圣灵说这叫灵巧，圣灵说这叫训练，慢慢慢慢的一针一线。有的时候我们听得很顺眼，有的顺耳，有的时候听得很不顺耳，但是感谢主，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就可以忍耐到底，不管是南风，不管是北风，不管有人要打我们的右脸，不管有人要叫我们强逼他走第一里路，或者有人要我们这件衣服，或者要做我们的仇敌，我们能为他们祷告。所以现在主打一个结，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就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所以我们不可能比先生的遭遇更好的。如果先生说，如果先生人骂我们的家主是别西别，何况他的家人。所以你看，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也是一个罢了。你要不要做主的门徒？我要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和主同样一个遭遇？今天我们的主还没有是万王之王。今天如果我们的主在台湾选举可能会落选，因为怎么？因为你只有百分，你看见只有1%的人拥戴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不错，我们的主今天还没有受欢迎，我们的主荣耀还在将来，那你我的荣耀也应该还在将来。所以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但还有一个意思，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若是学生被成全以后，就要像先生一样，这就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你要欢迎来的每一个的逼迫。也许你还有个婆婆还没有信主的，有许多话你听不进去，但是感谢主，你听了，你从主面前接过来了。你要记得，主给你的是最好的婆婆，今天你要用你的见证感动她，叫她能够相信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做主的门徒。当然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是，我们知道说世界有许许多多的逼迫。所以然后主说连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害怕，太多的逼迫，太多的委屈，太多的误会，但主呼召我们做门徒。所以不要怕，为什么呢？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但是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你看见我们在父的面前何等的贵重呢？那这里的头发呀，原文不是数过，原文是号过，意思就是说你那一天不小心头发掉下来，天使会告诉你这是第几号，你自己不知道。我们说多少个烦恼丝，这是3000烦恼丝是你说的，但是你虽然有3000烦恼丝，哪一丝掉下来，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号都编过的。所以就是你就是有一天掉了个头发，要记得你所有的头发都数过的，哪一号到底哪一号掉下来，主都知道。所以这就是做门徒的喜乐。今天我们知道说，做主的门徒有主亲自的来看我们，看顾我们。然后主一点老早就告诉我们，这就是天国的福音。弟兄姊妹，一面是需要恩典叫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到了最后主怎么说，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呢爱儿女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是配和不配，是主说你配还是不配，主呼召我们，主说你配。所以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做主的门徒当然有条件，不是没有条件，信主耶稣不要条件，信就得永生，一切都是恩典。但你若做主的门徒，主明明地讲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们的主把得与失已经放在我们的眼前，今天有个天平在我们面前，你要权衡到底是得还是失。 在国度里面，什么时候你失去，就是你得着的时候；什么时候得着，也许就是你失去的时候。你和别人争，你用很聪明的手段，你得到了10,000,000，你得到了也是损失。但是你好像失去了一切，你却得着了一切。所以不要忘记，在跟随主的时候，永远有一个天平，永远有一个得，永远有一个失。但是感谢主，今天你看见吗？我们如果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才配做主的门徒。那么关于什么叫背十字架，我想我们等到讲到天国教会的时候我们再去提它。但是原则呢，是这个原则。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背十字架的，每一个基督徒的他身上应该有一个记号。你知道钉十字架是加号，但是背十字架是打叉的记号，或者这样的记号都可以。所以你看你写字的时候写错了，老师打个叉叉把你这叉。什么叫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说十字架的工作在你身上把你打个叉叉，因着把你打个叉叉，结果你就不会拦阻神的旨意，结果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就能够通行。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让十字架在我们上打个叉叉，叫我们能对主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这个叫做门徒。所以什么时候主能够得着这样的门徒，天国就有百姓，天国就有百姓，天国就有子民了。弟兄姊妹，这个国强和不强，你就看见这个打仗的人强和不强，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圣经不是，所以主才告诉我们，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在原文是暴力，而且是用暴力的人就进去了。那弟兄姊妹，你想讲的进天国，主讲了好几次，一个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社法利赛，就不能进天国；还有一个就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还有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天国。信主进天国，第一要有超凡的义，第二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第三要回转向小孩。所以三个很清楚的条件，我们能够进天国得着赏赐，这是清楚的。这是非常清楚的。好了，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所以讲到这个进天国的时候，很自自然然，你看见吗？这些人都什么？都是像什么呢？像门徒一样。那怎么叫像门徒呢？就是因为还有一个进天国的条件，就是在十一章里面。那十一章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天国是用暴力进去的，暴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说过，这个暴力不是对仇敌，连仇敌你都要爱。所以暴力的对象在天国里面绝对不是别人，绝对是自己。所以什么叫做用暴力呢？就是什么时候你舍己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肯背十字架，对你这个人打了叉叉。弟兄姊妹，这对你来讲是最残忍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可怜自己，每一个人都应该高抬自己，但是现在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刚好是相反的，叫你失去你的自己。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失去了，什么时候你就得着了，什么时候你就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进天国和做门徒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肯背十字架，我们就配做主的门徒。但这里不光是讲到门徒的，不光是讲到做门徒的条件，那么最后呢，也给我们看见主做门徒的奖赏。做门徒的奖赏严格说来就是天国的奖赏。那他的奖赏是什么奖赏呢？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人因着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着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因为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孩子小子的一个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这里有一个赏赐叫什么？叫做门徒的赏赐。明白？因着门徒的名，前面有先知的名，还有义人的名。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主是把旧约的先知跟义人跟新约的门徒是摆在一起排排坐的。他们的赏赐，门徒也有赏赐。 所以让我们讲的，我们要记得，每次我们只讲到十字架，但是我们忘记了国度的赏赐。十字架叫我们觉得好像这条路非常的艰难，但是国度的奖赏，弟兄姊妹，叫我们鼓舞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里的赏赐是什么？只要给门徒一杯凉水，给小子一个喝的，他就不得着赏赐。我顺便提起一件很有趣的事。你知道说在美国啊，美国都是最早的时候都是欧洲移民去的，尤其是英国移民去的。那么英国移民到美国最早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登陆呢？是在在 Virginia 就这个州登陆。所以他们刚那个时候皇帝是 James 雅各，所以他们叫那个城叫的雅各城 Jamestown。那么那一帮人多半是商人，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你知道有一帮所谓的清教徒，他们为了这个信仰的自由呢，结果他们就移到美国去了。移到美国，所以后来呢是在哪里登陆呢？是在 Boston 登陆 ，Boston 那个地方登陆。那么还有的呢在 Jamestown 登陆，那么有的呢后来也在纽约登陆。那么在纽约呢，那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我们知道说这个纽约有一条河叫 Hudson River， 叫赫德孙河。那条河呢，就是你一进了纽约港以后，然后呢它一直往北流，那么所到的地方两边就是今天所谓的纽约州。那纽约州是纽约州，这个 New York 因为是表示新的约，约是个郡的名字，是个在英国州的名字。那因为那个时候呢 James 就是那个皇帝，那个时候呢他在起头还不过是公爵，在那个州的公爵，所以现在呢英国把这块地方拿下，从荷兰手里拿下来以后，所以叫 New York， 本来是 York， 现在变成 New York， 新，就这就是纽约的来源。但是在英国来以前，不是英国人在那里，是荷兰人在那里。所以呢最早的是因为有一个人叫 Hudson， 赫德孙，这个人他本来是英国公司做事，这个就是冒险公司做事的，就后来他因为探险呢没有什么成就，英国公司就把他辞退了，他就找到一个荷兰公司，荷兰公司就用他了，然后就用他出去探险。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到了纽约，然后就发现了那条河叫 Hudson River， 那当然就找到了谁， 就看到了这个曼哈顿，就是现在的曼哈顿。那么这个然后他一直往北走，一直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最北的地方，然后这个河的两岸，就那个时候因为他是替荷兰工作的，所以呢那个就变成新荷兰，这两岸都是荷兰的。那么那个在 Manhattan 那个地方呢，后来就是他们登陆的人，荷兰人登陆以后，那么不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吗？他们用$25就把整个岛就买下来，所以整个曼哈顿那个岛是$25买下来的。那是在400年前的时候 ，Hudson 他们发现那个地方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地方那个整个的岛就叫曼哈顿。那么因为要防印第安人呢，所以呢，他们需要筑起一道墙来，那个墙叫 wall， 英文叫 wall。后来那个墙不见了以后呢，就变成 Wall Street， 就变成华尔街。所以你就知道了华尔街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在墙里的。有一个城堡，这个城堡呢叫 New Amsterdam， 因为是新的阿姆斯特丹，不是旧的，不是阿姆斯特丹，是 New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那么所有的人都到了阿姆斯特丹保护的，所以纽约这个市的前身就是新的阿姆斯特，新阿姆斯特丹。那么然后你一到这个古堡里面去以后，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所有人都得着保护了，所以那个叫是 Fortress， 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叫做 Fort Amsterdam。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有个城堡是专门防印第安人的。那么今天美国不是很纽约很有名的街叫百老汇吗？百老汇那条街其实就是印第安人的小径，跑来跑去的，从南到北的那条路。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最早你知道印第安人到处都是，现在慢慢就印第安人买了$25买了以后，所以呢现在他们就跑到墙外面去了。所以墙里面这块叫 New Amsterdam， 就是说叫新的阿姆斯特丹。好，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有趣就是在这里。当在教会历史里面，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尤其在法国，在有的地方受被逼迫的时候，结果呢，很多人多半都逃到哪？都逃到荷兰去了。为什么？因为荷兰呢，曾经是受过逼迫的。 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尝尽了许许多的辛苦，所以他们懂得受逼迫是怎么一回事。等了他们独立以后，他们就立定一个志愿，所有为着信仰受逼迫的人，包括犹太人在里面呢，他们都毫无条件地容纳他们。比方说有一班基督徒在法国受逼迫，结果他们就欢迎他们，或者在比利时受逼迫，比利时受逼迫的叫做瓦隆，在法国受逼迫的叫做这个 Huguenot。 那么好了，不管这些基督徒在哪里受逼迫，他们就展开他们的双臂欢迎。他说到了阿姆斯特丹来12年，你住在这里，我的家就像你的家一样，12年你不要纳税，一点都不要纳税。所以你看你们犹太人也好，还有谷中的弟兄们也好，最后你看真正的避风港，甚至于被那个谁啊，被这个被逼迫的那些所谓的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被放逐啊，也是一样，最后他们都到哪里，都通通到了阿姆斯特丹去。所以你看看阿姆斯特丹呢，实在说来变成什么，所有受逼迫基督的避风港。但大家都知道所谓阿姆斯特丹或者说荷兰这块地是填起来的，本来就已经很小很小了，你怎么可能今天还能容纳别人进来，你怎么还能大方呢？不可能再大方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他们还是收留了这么多的人，他们的确是因着主的缘故，就是因着你只要把一杯凉水给小子一个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他们的确是遵照圣经里面的话，他们真的在那实行这件事，所以非常非常受感动。你看见没？尤其他们好像这本来就不是很大的地方，如果很大地方像美国你可以说大话，不，现在是一个还是用田与海争地的一个国家，现在他们能够给这小子一杯水喝的，所以很稀奇嘛。结果神就安排了一个人叫做 Hudson，本来呢应该替英国服务，如果替英国服务的话，他所发现那块地应该叫新英格兰，现在新英格兰就这么叫的，你看呢应该叫新英格兰，不应该叫新荷兰。结果呢千错万错，那个人就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给英国辞退，然后就跑到荷兰公司来，结果他就发现了 Hudson River， 就发现了这个就发现了，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有最近有一次飞机刚好停在上面，刚好是400周年，庆祝400周年，就是停在 Hudson 河上面。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晓得说现在西奇荷兰有了新荷兰了，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既然从天上掉下来，所以他们就对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说，这样好不好，那么我们这地方实在太小，你愿意不愿意呢，我们把你们送到新荷兰去，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欢迎去。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就很多人就到了这个纽约，尤其是纽约。我们的最早最早在纽约的时候，那个二十四块，二十四块把整个纽约岛买下来的，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这一班人受逼迫，然后他们登陆了，然后在那里跟印第安人商量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是荷兰时候发生的事情，后来呢新荷兰就被英国征服了，就变成纽约。那么现在呢那个 Manhattan 呢当然就变成也后来也变成英国的，后来知了美国独立以后，那么这个局面才完全改变过来。那么在美国这许多城里面，大家会注意到尤其在沿海，像 Boston 像纽约了，像费城，都几个大城，包括南边好多大城。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神实行了他的诺言，凡是给一杯凉水给小子一个喝的，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那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所谓今天的世界金融首都是指着哪一块说的？是指华尔街以南那块地方说的，那个就当初的什么，当初的 New Amsterdam， 稀奇得很。现在你会发现说全世界的金融首都居然在哪里，居然在纽约。当你看见纽约能够举足轻重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外面的这种情形，要记得我们怎么为什么尤其是被逼迫的犹太人，很多人都住在纽约，原因在什么地方？事实上凡是神不是对亚伯拉罕说吗，凡祝福的就要为他祝福，所以神的的确确履行这些话。所以你今天如果大家特别有机会到纽约，你特别走华尔街以南那块地方， 你觉得现在可以说它可以说整个世界金融的首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里可以说掌握了全世界金融的面脉？为什么这么贵，这么贵重？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当初神我们的主果然照这里所说的，凡是给一杯水喝的，那么尤其那些门徒们，就像第十章这些门徒一样，他们结果就到了荷兰，他们到处被追赶，最后呢到了荷兰，然后才到了纽约。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开始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些话不光是当时我们主这么说的，而且我们主一定要兑现。所以现在当你来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今天有一个强大的美国，你若真的看见它的背后的历史，你会看见为什么纽约好像在所有的大城市里也是那么凸显。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那个解释就是有一个赏赐叫做因为门徒的名你要得的赏赐，就像先知的名好像义人的名所得的赏赐一样，你若因着先知的名接待先知，你必得着先知所得的赏赐，你因着义人的名接待必得着义人所得的赏赐。现在呢是因着门徒的名你要得着赏赐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因着门徒的名你就接待了什么呢？就接待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凡是这样做的，你看见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要得着赏赐。不，当然我们刚才所看见是物质的，是用物质的一个局面，历史上一件事来做证明给大家看，说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看整要解释整个世界的历史的话，那这是，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得的赏赐实在是属天的，是天上的赏赐。好，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就是第十章给我们看见天国和做门徒。那主所预备的百姓是这样的百姓，是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是愿意背起十字架，是愿意失去所有为主要得着所有。那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一定会得着赏赐，所以这就是做门徒的赏。所以讲的国度不要忘记一定是公平的，今天你好像失去了，但那一天你一定要得着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为什么我们要忍耐呢？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呢？没有别的原因，一面我们看见说这一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但这条路也是到荣耀里去的途径。所以这个就是门徒在和天国到底什么样的关系。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就翻到第十六章。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呢，十七跟十八这三章呢是第四个讲章。那第四个讲章刚好第二个讲章是遥遥相对的，也是对称的。第二个讲章主预备门徒，第十六个讲章十七十八主预备教会。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门徒乃是教会中的精英，大家都享有基督的生命，但是教会中的精英就像能够答应主的护照，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他愿意与我们的主一同一个遭遇，愿让主来擦干他所有的眼泪。所以你现在知道天国的实力是在什么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呢，主也讲到天国与教会。教会乃是包括那些所有蒙恩的人，只要你相信耶稣，你就是婴孩，不要忘记你就在教会里面，你也是整个天国百姓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天国乃是借着教会来彰显，这个整个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按理来讲，弟兄姊妹，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虽然是婴孩，但他有潜力，你看见吗？他现在婴孩他不能拿兵器，但他有个潜力将来能够拿兵器，所以证明说婴孩需要成长。所以只要讲到教会一定讲到生命，因为从一个不能拿兵器到拿兵器，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经过成长的过程。所以讲到门徒就是讲到圣灵最后在我们上做的结果，但是讲到教会就讲到那个过程，讲到成长的过程。但是不要忘记 弟兄姊妹，你要彰显一个国度的实力，你要看有多少个能拿武器的人，有多少个真的为基督做精兵的，有多少人能够不退却，有多少人经过试探能够为主站住的，明白吗？这就只有这一班人，神能够把见证放在他们肩膀上。但是不要紧，只要他仍旧是婴孩，只要他里面有生命，他有潜力，他能够长大，有一天就像他们一样。但是你讲到天国到底版图有多大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会拿兵器那班人，不是的，那个只是那是门徒不错，但是更要紧的，主要得着乃是一个教会，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通通在里面。所以这个什么呢？这就是从十六章开始，十六、十七、十八。那很稀奇的，第十六章讲教会讲一次，第十八章教会讲一次，就这么多了。在四福音里面，主讲教会只讲两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稀奇啊。我们一直讲教会教会教会，保罗也讲教会教会教会，那怎么在我们主的口里面只出了两次呢？光讲天国在马太福音里面，你看见在天国，在马太福音里面天国是32次，稀奇不稀奇？那现在为什么比起天国来讲32次，为什么教会只是两次呢？明白吗？因为我们在说天国乃是指着他得胜，指着他超越，所以当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的目的就是教会借着教会能产生得胜者，借着教会能产生基督的精兵，然后才能为主做见证。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一面来讲是讲教会，但是教会跟天国发生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仔细来看第十六、十七、十八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天国到底跟教会什么样的关系，你就知道天国怎么预备他的百姓。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每次讲到门徒是讲的长成、生长和长成，但是呢你没有生怎么会有长呢？所以讲到天国的时候一定从生开始。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度很特别，是你们父的国，是一人父的国。所以你看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生命，什么是天父的生命？所以你要记得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我们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讲教会就告诉我们源头从哪里来，意思就是说国度是和生命不能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是生命长长长长到一个地，长到权柄，长到宝座。但是这起头在哪里开始的呢？起头从马槽开始的。所以我们的君王是怎么成长的，我们今天也怎么生也怎么长。所以现在主就启示给我们看到底天国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讲教会，我的教会、你的教会，我们在一起的，你只认识那一班弟兄姊妹是好像你所看见的，但是讲的国度就比这大多了。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国度跟教会一定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第一个点要记得，就是说我们以为最重要最重要，教会应该在主的口里面念念不绝，应该是一直念念一直在那儿讲，一直在讲。没有啊，我们的主只用讲了两次，但两次就够了。两次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主兴起保罗在那儿做更深的解释。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三章，你怎么会明白保罗的解释？因为保罗的解释根本就是根据这三章来的。保罗他乃是根据我们的主怎么说住在基督里，然后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才说在基督里，才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保罗所讲的就是我们的主所讲。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讲教会讲的最清楚的当然是保罗，但是我们要问保罗怎么认识教会的。不要忘记在保罗教会的背后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那个背景就是国度，就是天国。所以我们要如果明白了这个以后，你就知道说天国跟教会是紧紧相连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下面是什么？阴间的门不能什么，权柄应该翻着门，阴间的门不能翻过胜过他。这什么意思啊？这就表示说我们的主建立教会是在敌人的领土上， 所以因为在敌人领土上，你一见到教会，阴间的门就打开了，就要扑灭整个，就要吞灭教会了，明白吗？那么就在教会诞生那一天，就是保罗，就是彼得用钥匙的那一天。所以下面接着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个钥匙在原文是多数的，意思就是说在五旬节那一天是彼得开了天国的门，因为教会诞生那一天就是天国开国那一天，他开了那个门，这是在哪，然后大家就进来了，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他在哥尼流又开了一次门，外邦人又就进来了。所以我们要说，所以我们要说天国开国的那一年天就是教会诞生那一天。所以你可见天国跟教会当然有关系。所以讲到16章的时候，讲一面讲到天国教会一诞生，那么阴间的门一打开是不能胜过他的，然后马上你看你天国怎么样，钥匙就开了。所以这就给，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主让保，所以为什么主把钥匙给他，不是让他做教皇的，主把钥匙给他是让他来开门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等到讲到18章的教会的时候，你就看见讲到到底地方性的教会怎么建造的呢，有一些秘诀的，这当然也跟天国有关系。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午呢再继续。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谢谢你一直恩待我们，一直恩待我们到现在，我们还剩下下午的一段时间，求你再给我们恩典，在人来看是最疲倦的时候，但是但愿你的恩，但愿你能力托住我们，叫我们继续能够准备接受你所要给我们的供应。为着今天早晨的一切，向你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名，